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了，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我们上次想要弄清楚，哎，也不是弄清楚，去罪人想罪人，看犹大肚子里到底怎么回事。讲完了没有啊？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哈，他很欢喜嘛，人家约定给他银子啊，他又答应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那这时候他的心呢、啊、和其他的弟兄，我们应该说弟兄姐妹，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有从加利利来的妇女，对不对？他一个人哎，和别人就都不一样了。
嗯，
圣经讲到这里好像就把它摆在一边了、嗯、
是接下来最后晚餐了是吧？
你想想看，我们要是知道有敌国的人要来有所作为的话、那我们这头能不预备吗？
预备是应该的，勇敢的一点的，胆子小的残疾。
主耶稣明明晓得这一切的事情，圣灵明明晓得这一切的事情，天父明明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居然一点预备都没有啊，一点防范都没有，你觉得这怎么回事啊？
有的时候上帝考试就是这样给你突如其来的。
我们就说从主耶稣这里来讲好了，他这个事情，他这样的态度，明明知道对方要爱、要害他了，
卖他，他任凭、
那不但是任凭他，而且他照做他的事情啊。对于对他下毒手的这一位啊，以及撒旦入了他的心呐、还有和他们作对的这个
事，不防范他，
他完全不防范，也不反应。你觉得这样的事情？缺乏合适的话来讲哦，这样的把握总不能说这样的道行，对不对？这样的把握有可能在我们身上吗？
这个怎么说，蒙哥经历多一点吧。
我没有
你在效法他了。
当然耶稣被害，羔羊被杀，所以你看底下还说呢，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就是说羊羔必须要被杀的那一天到了。这件事情是在神的圣言里面早就预定的啊，耶稣也知道他来是干什么。因此我们可以拿这个来解释犹大要卖他的时候呢，他就继续往前面坐，好像完全不动声色一样。
一切都在天父的手中。
哎，对，那我们就更想要问了，如果我们像路加，到底这一生应该怎么样？没讲清楚啊，你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对不对？
是啊，人脑子里会转，也许今年在这城，明年跑别城去了，也没准。
你可能是保罗，可能是彼得啊，各有各的样子。我们走到人生的一定的地步，我换个角度说好了，有没有可能一个做神仆人的人，他对于一切要临到他的事情，哪怕他知道了，他也能够完全处之泰然，一面明明知道这个事情要这样发生，照常啊，就像但以理那时候一日照常祷告
三次，
对不对？
对，
那他个照常很厉害哟。
是的，
这个我们有没有可能效法？如果要一个人做到，而且这么自然不勉强，他有哪一些的条件？有哪些的先决条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效法他？
我觉得，我之前没服侍主之前呢，其实也知道应该跟随耶稣，听他的声音。但是我又看见可能这个肉身要受苦嘛，所以说拼命的买船票嘛，就逃嘛。这个是肉身的头一个反应了。很多从小信主，爸妈如果敬畏上帝一点的话， 都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很多因为其他的声音就觉得说啊，不要这么近前啦、啊、你越是近前遭受的攻击啊试探啊，有些是试探，有些是试炼，你万一扛不住呢，是不是不容易过关。
你们这里面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
他就是不是这种想法，并不是说爸妈给你的，而是你看到的，然后或者说有些弟兄姐妹在是因为经历了一些苦难，他就有点害怕嘛，然后他就把这种就是说你不要犯傻啊，把自己搭上去了啊、你的天赋异禀才能跟随主。
是真的大家这样讲吗？是真的有这种说法吗？
他是这种无形中的，你看为什么年轻人不肯起来，很多时候你就说你业余服侍服侍就可以了。
业余服侍这个想法在我们这里还是听起来比较新鲜的啊。你就说跟耶稣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就少给自己找麻烦，是不是这个大概这个意思？
或者说先保全自己吧，就是这样。
我们这边不太这样讲，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把它推得远远的，就是说主没有这样的带领啊，我不是这块料啊。哎，你们这个讲法很奇怪呀、啊。
有很多的借口了，哪怕你服侍了，他仍然会，怎么说啊？你要确定你自己真的有神的带领啊，
哦、
啊，不是随便可以服侍的，就是有点把你往外拉。
哦、这个说法我们也有、
现在我妈妈都仍然在劝我。
哦，你妈还在劝你，是不是？
一样的呀。他没有变，十年了。
哎，那也是。如果你再往下读的话，这里边还真是，主耶稣从打发彼得、约翰去为他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一直到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最后的晚餐呢、他真是不慌不忙的，好像他完全不知道犹大，但是我们晓得他完全知道犹大。
心意坚定了，可能这些就会好。
心意坚定啊，这东西心意很难坚定哎。
其实有点是害怕苦难的临到，有时候是这样。对我自己而言，这个苦难是而且是长久性的，就是你的一生可能就像圣经里很多的，像约瑟下到监里啊、像大卫受逼迫被追杀啊，或者是在旷野、山谷流浪飘荡啊。看不见将来，好多时候是这样，然后你就担心担心，你想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啊？那除了但以理之外呢？哎，我还真的认识一位弟兄，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也是年纪轻轻的，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他是一位美国弟兄，那一生啊，那真是清贫，就是为了向中国学生传福音。后来他在很早期他就进到中国去教英语。那他是一个很老实又很木讷的人，你说他有什么恩赐口才呢？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可以说都没有，甚至还做了点糊涂事儿。有的时候为了帮助中国人呢，帮错了是有可能。没想到他年纪轻轻突然他就得了肺癌啊。之后呢，他跟我谈起这个事情啊，他那个心情还真的有点像这里，因为肺癌就像是一个敌人，他要把你的生命掐掉了。你的服侍走到现在，无论他有效果没有效果呢，我给你定了日子了啊，
对，
不让你再继续，不让你再继续能够服侍下去了。他倒是不慌不忙，他只跟我很平静的说，他就回想他这一生啊，回想他在主面前的服侍，他大概的意思是说，有没有什么亏欠？他觉得没有什么亏欠，他就让这个事情发生，
他就交卷了是吧？
也不是说交卷了，其实你讲那个字呢也在他那个心情里面，不过他当时不是跟我用这样的字，就是遗憾。一个人如果还有遗憾，他就会挣扎。如果他觉得他这个事情呢，不管是因为亏欠没有做完，是因为偷懒没有做完，还是怎么样，都是一种遗憾。每一天没有遗憾，他走到这个地方，他很确定自己啊是在神的旨意里，那面对不管是犹大也好，肺癌也好呢，他就能够一脸声色不动，就继续这样走下去呗。可是我也认识传道人啊，我也认识传道人，而且也是跟他年纪相当的传道人，他也是得了很严重的要命的癌症。就蛮多挣扎的。
壮志未酬吗？
哎啊、有一点，有一点壮志未酬。或者他对于他这一生他所做的事情呢，他不是这么有 把握的知道说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那当然这个美国弟兄呢，他有一个好处，他有一个很童心的太太，可是他完全没孩子。这个中国的传道人就不太一样，他的孩子呢年纪都还小，
有点顾虑是
正长到这个反叛期，还没看见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认识主啊。对于他的妻子呢也不是这么放心，哎呀，所以他对这个中国的传道人来讲呢，尽管他自己很服侍，他就没有那个美国弟兄这么泰然。那么还有一位中国老传道，哎，他这个很有趣，
怎么不认识这么多老传道？
这说起来就多了，对不对？说不定将来的像你这样是我所认识的中国小传道。这个老传道呢，哦，他从大陆这个门还没开呀，他就已经想尽办法进去了。大江南北啊，又能吃苦又有劲儿，就是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已经七十几了，但是我怎么老觉得我心里面还是25岁。这个心我稍微能够了解一点，但是他有体力啊，数十年如一日，他好像就是都不当回事一样。那有一次呢，他就打电话来，他有胃癌了，
他的病，
他就有这个本事，没事了，处之泰然，他觉得他能做的他做完了，很了不起的一位长者啊，他觉得他做完了，他就能够这样。你要来取我的命吗？你要把我一切的服饰都断掉吗？那就随便你了，因为我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遗憾。这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主耶稣走到现在，当然他有很有把握，他该做的教训、该带的门徒啊，都已经做完了。从事情上来讲，这个病人医不完的，讲道讲不完的，可是从神给他托付来讲呢，哎，他做完了。保罗后来不是也这么讲吗？他既然能够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了他的职分，那他离世时候到的时候，他就能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可是这个诀窍呢，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哎呀，真是老先生，只想讲话越讲越啰嗦。本来只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呢，居然就讲出道理来了。一个服侍主的人要能够稍微达到这个地步，一定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这个做仆人的心态。我们是仆人。你这个仆人的位置站定了之后呢，就比较稳当了。什么叫做仆人呢？像我们德州，直到去年之前是大旱，去年今年的雨水蛮多的。你知道美国人种田，他们是整片整片的田种啊，
机器收割，
所以到了北德州了，到了春天的时候，蓝天都没有了，满天都是黄土啊，一直到奥克拉荷马州，他们都这么种的。那对水土的损坏很大，可是美国人
都关键都出口到中国来了呀。
那你得种，你种的时候你不知道今年的这个
天气好不好？
天气好不好？反正美国农夫是这样子的，种不好呢，国家补嘛。因为现在务农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就尽管种吧。干旱啦，或者有什么东西呢，政府会替你想办法，他希望你能够继续种下去。我们不是要谈这些政策，但是什么叫做仆人呢？就是
必须在田里，
替人家种田的。如果这块田呢是我的，100%是我的，没有政府帮，也没人派，它就是我的田。那就是像老毛讲的，叫要与天争啊，怎么样？不是其乐无穷啊。天再不下雨，我也要天天坐那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这块田是我的工作成绩啊。
是是是，你说这个意思我大概能懂一点。
你大概能懂了啊。
对，
什么时候你把教会也好，福音也好，这个工作忘了说这是主交托你的，你不过是一个仆人，那你可麻烦了。你不可能像主耶稣像保罗这样坦然的。
而且你以为是我的呢，很有可能会出来一种心态，就是去辖管别人。
那
你什么事情都自己想要说，他的这一切都要来经过我的过问啊，或者要来我做他的参谋啊，这样去参一参。
就算不是这样，如果有人攻击你，有人误会你，那你的反应也是很强烈的，立刻跳起来。
就很强烈啊。
是的。凡是没有在神家做仆人的，就会觉得，那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不负责嘛。 对不对？既然不是我的，那你看看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德州一旱的话，那整片玉米田都已经长得比一个人还高了，那就让它干在那个地方，全部死掉就算了。没有农夫会再进去干什么的。
对，
哎，我们做主的工不是这样子哦。正因为我们是仆人，我们是要向主交账的，所以呢，主人的吩咐我就一直做到底。主人要我交给他的东西，不是说这个玉米田里面一定要出多少生产，
嗯，
你是耕种的，你是撒种的啊，你是浇灌的，只有神能叫它生长。你如果在耕种、撒种、浇灌的事情上问心无愧，你真的是在田里面做了，那它不生长是神的事情嘛？
嗯，
而且农夫种田一季过去没收成就没收成了，我们种田一季过去两季过去，直到天上才有所谓的禾捆带回来啊，神必叫它生长。所以你以为神是看我们忠心，看我们顺从，不是看我们浇的庄稼来与我们算账，那我们就会偷懒，你大错特错了。因为神的话如虫，雨水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你不要把它留在兜里，你就继续的啊，像保罗劝勉提摩太这样，做传道的功夫啊，得失不得失，这干旱是没烂，你照做，主一定叫它生长，你一定会在天上看见收成，对不对？
有时候心很急啊，为什么他的生命不改变呢？但是有时候就是时间到了，他上帝会继续做。
对啊，
他也不一定借你的手。
是啊，你不是说吗，你爹活着的时候没看你出来传道啊，可是他给你讲的每一句话，他给你写的每一封信，哎，通通派上用场，到时候你就乖乖出来对吧。以利亚这么大的先知交给亚哈这样最坏的王，那神并没有叫他把北国复兴起来才能够交账，不是这样子的。以利亚跟耶和华埋怨，耶和华说我自己留着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以利亚都好说话，要是我的话我就说哈，那你要我这么卖命干什么，你不是都做好了吗？
嗯，是的，人有时候很心急的，这个心急起来就是说，哎，他是巴不得我，比如说我们传福音啊，查圣经啊，他听见神的话应该有一个立马的反应跟改变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早年我自己心态也是这样，哎，怎么就不听了呢？真奇怪。
对 对，你再继续想下去啊，这人就是啊，这人就是不是好料子，他没有预定得救的，对不对？
这个倒不会这么想，就觉得哎呀，真是的。但是多年之后，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好久不见了，或者说都已经毕业了，隔了一两年再碰见他，哎，看见他还是上帝在一点点的在改变他，而且不见得一定是因为你的缘故，他可能你讲的他全忘了。
这些功课你要能够学得好的话，就是比较好办了。神把你安排在一个环境里也好，服侍里也好，家庭里也好，他要你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去服侍他，去跟随他，他却没有一定要你交某一种的成绩出来，因此成绩好了呢，你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会舍不得走啊，该走的时候不走，该放的时候不放，对弟兄姐妹不放心啊，一定都要等我安排好了我才能够怎么样，这是有点糊涂的仆人，你对自己的把握太大了。要么是做没有成绩呢，就觉得说灰心丧气，这也不对。那这两种一左一右的心态，如果有个什么事情不对，你不可能像主耶稣这么平静的，继续往前走嘛。这就是主耶稣对彼得讲的是，你年幼的时候树上带着自己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把手伸出来让人家树上你牵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嗯，
那牵的时候就牵呗。
是
羊在剪毛人的手下，这无声的被牵到宰杀之地。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写在这里啊，可是既然22:1-7给我们看见，哎呦，仇敌的工作布置好了，马上就要下手了，你再去读22:8-20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怎么样，这个我好久没听陆家的这讲话了，22:8-20给我们用浙江话念念嘛，
蒙哥讲浙江话，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听也听不懂，鸟语花香。
你们那边的聚会，你们那边聚会都是讲浙江话还是都是讲普通话的？
那我们现在面对学生还是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我知道你是讲普通话，可是像你们浙江这么兴旺的教会啊，什么温州教会，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宁波教会，萧山教会，他是讲方言呢还是讲普通话的？
长辈一般都是讲方言，上了年纪、
哎、
一般三四十岁的话一般就是都是普通话。
这就是一个诀窍，当初为什么这么大复兴，就是因为他们是讲方言的教会。
对，我们现在偶尔我念圣经讲两句方言大家都笑了。
没关系，给我们听听听听，这样我们好像坐在当年这个讲方言的教会里面。临风吹过大难临头，山雨欲来风满楼，听的就是这个。
亚苏达法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亚苏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说逾越节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日又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们同坐。亚述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水海一些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居在神的国里。亚述接过杯来做结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这等人的国来到，与拿起兵来做结了就不开。敌基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烧的，你们也应当如此饮，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捋出来的。
不错不错，今天念得很顺溜啊。
哎呦，好久不念主的一惊一乍的，
所以蒙哥才要逼着你讲方言呢、啊、你不这样讲方言怎么被圣灵充满呢？对不对？你说这段话重要不重要？重要重要，越到后头那越重要。
你说圣餐设立啊，好像都、
对对对，
分饼分杯都要念一念的啊。
主耶稣在临去之前，他先把这件事情做好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先不讲它，我们一定应该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为我们增加了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你要所谓的临危不乱呢、啊、你必须要把将要临到自己的事情无论是什么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一放在心上，这现在要做的事情你做不好了。
愁烦将来要临到你的、
啊、马上要临到的吧。你想想看，我假如是个死刑犯，我有个小屋子，我在里面等着执行，像美国这个一个人杀了人被判死刑到他执行啊，还好久好久，很多事要做。那今天早上吃完早饭就知道，哎，这就是最后一天了，那我这时候要干什么了？你能好好的做吗？你想我把屋子收收吧，你能收吗？你手会不会发抖啊？对不对？哎，主耶稣这是一点儿都不乱的、啊，这个是功夫啊。你明明知道有人怀着别的意念来到教会里，或者要破坏你的工作，或者要攻击你，或者怎么样，那你该处理的事情你得处理好啊。我们为什么说只念到20节呢？21节主耶稣都交代好了，他才把这个他知道的实情，他知道的秘密啊跟门徒讲。
突
然说，看呐、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你听得懂听不懂另外一回事了，好像门徒搞不太清楚。
一讲出来也就这几个人呀、
啊。哦，是啊，可是他要是一开头他就这么讲了，那除孝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就说，看呐、啊、卖我的人今天要卖我了。
这一天都没好日子过了，
打发谁去给你预备筵席，那他们底下的闲话就多了。 我们做仆人的，你要是乱了方寸的，那你所服侍的羊群，你的儿女们就更乱了分寸了。
就是你的这个什么情绪这一面不能让他们看见吗？
不是不能让他们看见，你这个没有情绪是真的。
嗯，
你不是心里面不会伤痛，你不是不会担心，嗯，可是第一你自己在
影响别人走，
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呐，平常就要能够，我们前面讲的那几个重点呐，至少是蒙哥猜的几个重点，就是你的每一天你所做的一切的服事，你问心无愧。第二个呢，你从来就没有把这些事情啊当成跟你自己的能力有关系，你不过是个做仆人的。有的仆人主人专门叫他去耕旱地，怎么种不卫生，他就是叫你去表演的，就是演这一台戏，对不对？有的地呢一种每年就有百倍的收成。你看以撒和雅各他们的服饰完全不一样，你尽心的去做那个百倍的收成，不是因为你那个受尽干旱呐，吃尽苦头呢，也不是你不尽责，这两个一样的尽责，可是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耶和华。那你临到有事情临到的时候，你这个做仆人的才能够镇得住嘛，对不对？你这假不来的。你说我的什么情绪不要给弟兄姐妹看见，人家早就看见。那天假如要卖的不是主耶稣，是我们任何一个，对吧？其他人都马上就觉得，哎，父子啊，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对啦？是不是担什么心呐？我今天带我妈妈去看医生，因为我们刚刚才开了长途车从另外一个州回来。哎，那个医生也认识我了，马上就问我说，哎，你怎么了？你还好啊？为什么？我是打瞌睡啊，
困
大白天的怎么就好像困起来了，无精打采的，一下人家就看出来。
嗯，
你心里有事儿。教会遭遇到危机的时候啊，做主仆人的一定心里面要有定见。你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信心？你是不是仍然对主充满盼望？决定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了解的？是兵败如山倒，是一塌糊涂呢，还是有惊无险呢？就这么过来了。
嗯
啊，这个东西没有明写在这里，但是我们回去想一想，设身处地想一想，那一天晚上主耶稣的表现真的是太好了，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回再聊吧。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 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